来自地狱的声音，午夜拍案惊喜。
欢迎收听头号玩家，今天讲的话题是我最不愿意参与也不愿意听的话题，
关于共和国同龄人是如何热恋的。
嗯，行，您一下这个说完这句话，把今儿的这功都给
破功了。
今天本来我们是要，对吧？本来是要聊一个特别严肃、认真且有点小害怕的话题。
嗯，
我先自我介绍。
好，
我第一个嘛，我是那个最不喜欢听，然后也不喜欢讲鬼故事。哎，我不叫鬼故事啊，叫灵异故事的廷瑞。
我是那个从小经常见鬼，长大了还玩恐怖游戏的时期。
我是小时候贪玩爱玩笔仙，但长大后特别怂的妮可儿。
我是特别喜欢听鬼故事，又特别爱看，还自己喜欢吓自己的，来自加拿大铁岭的灵儿。
我罗叔，来吧，看这是巅峰王者的风范。
对，我觉得今儿从这个自我介绍开始就已经有这个状态了。
嗯，
就不像平常在每期节目上来都，哎，我是那谁谁谁，现在大家都，我是那个谁最不爱听鬼故事，
对，
我是从小就见鬼的那个谁。
啊，对，就他真是从小就见了鬼了，
入戏。
哎，这个小时候玩笔仙这也挺狠的，咱们可以玩游戏叫波仙。
嗯，什么东西
啊？
波仙，
你说的是哪个
播客里边哪里的播？
对，咱们现在每人手里拿着这个由罗德赞助啊，虽然罗德赞助，但罗叔买单的这个麦克风，咱们就转啊。虽然它是一方块，最后砸到谁脸上，谁那个就把波仙找出来，你就跟他聊为什么我的节目没有三连，为什么很多人都白嫖我、啊，而且他会告诉你，他是那个就是公元2019年之前的那波一个老播客。太可怕，编不下去了。首先啊，我们录这种灵异故事呢，一定要先说一个咒语啊，大家跟我学一下啊。
嗯，
但你们也学不齐吧，反正在心里默念，我说的都是骗人的啊，我这一切就是为了吓唬你一下，一定要有这个。因为我们原来做直播的时候，啊，讲灵异故事呢，就为了大家开心一下。这个尺度在哪儿呢？就是我绝对不会让你相信我说的都是真的。但是我希望我足够沉浸让你感受到害怕，就用这个标准来做，就不太容易出事，是吧？
就什么样的人会听这种东西然后还开心？反正我是不会。
我哎，我跟你说，我作为一个手上有78条人命的中医的播客，我有的时候听到这种故事我真的会会心一笑。回头把我身边的这些主播们都拉出来跟你们今儿晚上招呼一下，你们一会儿录了一半会在你的耳机里听到一些不常听到的细语呢喃啊，那个时候你赶紧跟我说，罗叔我听见了，好吧，我只要录节目他们就会来。
哦，
但是
我先去
啊，
把尿壶先拿来。
好嘞。但是加拿大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现在没打疫苗，不一定过得去那边。
好，
而且他们可能也不太懂英语。
嗯，您想的周到。
对，他可能开一卡车去了带我玩嘛。咱们言归正传啊，就是我先讲讲一个科学理论，咱们先讨论讨论为什么人就喜欢听这个呢？你们想过这事儿？尤其是从小玩笔仙的这名这个同学，能不能先，从小就见了鬼了的这个，能不能先聊聊？
就是感觉自己有那种特异功能，你们小的时候不会觉得说自己有特别的别的能力吗？然后你又想有预知未来，或者是接触到不一样就是空间的人，有一种感应，然后就觉得哇，我好帅。然后其他同学就觉得说，哇，你好厉害。
哦，就是堆一个人设，
嗯，
是吧？
嗯，你童年看了些什么东西？
其实也没有，其实小的时候我特别怕去鬼屋，我到现在我也很怕，但是我也想不懂我当时为什么会想玩笔仙。而且那时候一度非常积极，每天中午吃完饭就跟我另外一个朋友一起开始，就像神婆一样就开始玩笔仙。
你们中午玩笔仙呀？
对啊，因为上课嘛，初中的时候。
哇，太狠了。
对，
这个不是说我虽然没玩过，但是不听说都得是夜里午夜12点的时候。
哎，以前小的时候哪有可能在外面呢？
哎，这个午夜十二点，我这作为一个 非常相信科学的专业玩笔仙的人跟你说一下啊。
哇，
那时候招来的那个都是法力比较厉害，但像李可儿这种，就是你说十年老听众，一共打赏6块钱的，他招来那笔仙儿可能
就比较弱。就你要想想，就是可能招来特别厉害的，都可能去罗叔那一摊儿去了。我要是去玩的话，我可能就没招任何东西，我只能白天招点弱一点。
你刚才
也有可能，人家连阳光都不怕，就是特狠那种，基本上厉鬼什么中午十二
混沌是吧？听着，你刚才听见尼可儿好像刻意说了一句北京话。
嗯，
尼可儿，你重说一遍。
啊？哪去啊？完了，现在就已经开始有别的东西了。
那一那儿一
摊儿，对。
对，就是我听的第一个鬼故事出现了。嗯，但是鬼仙就是什么碟仙啊、笔仙什么这，其实信则有，不信则无啊。首先就是大家都别信，但是这游戏确实挺瘆人的。
嗯，
因为你知道，就是大自然的万事万物都在变化中，你一旦聚精会神的认真观察的时候，你会有一些特别诡异的收获。
嗯，
我一直觉得我当时大四玩的那一次，那个笔仙都没走，对，他就老出来。哎，婷婷，你知道什么叫笔仙吗？
我知道，
你玩过，
就是几个人手都握着一笔上一块儿，然后这个有一纸，然后那个你们问，比如说，你可是。能不能找到男朋友？这个哈就写，这可能没写，画了一把刀或者画了
什么，写了一个
是这意思吧？
太吓人，滚啊！我教你们玩一个吧，你不是想玩这种游戏吗？现在泰国很流行啊，你们每个人把手机扣在桌子上，然后咱们录完这节目，你就打开那个手机翻过来，就会收到一个来自陌生人的信息。
我准备走了，再见。
那么快？
试一下。这个信息上说我在蒙特利尔，我缺500块钱，如果你给我借了2000块钱。但是确实啊，这个就是它跟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里这伏击是连在一起的，它是一种占卜。
嗯，
但这个就古代的这种东西呢，它可能更多的是仪式感嘛。回头有机会给大家讲那个祝由术三魂七魄的时候，咱们可以展开讲讲。但是大家尽量不要去查这种东西，因为其实就是有很多是绝对不能玩的游戏。嗯，我觉得我们今天这期录完呢，如果反响好啊，这播放破1000万，有可能是吧，婷婷。现在你去破获那个刷单的那个事儿了吗？还没有是吧？我们头号玩家这个阵营啊，是一个非常大大方方的一个纯正的播放阵营。我们现在向这个天下的刷单的人啊，这个求助，说你如果有一夜能让我们的节目啊只有一个评价，但是到3000万播放啊，请联系我们的17啊。有没有一马甲，
这才是活见鬼
了。
嗨，
这真有啊，就我们也想要流量，但如果流量大了，我们到时候我现场给大家组织一个，就目前在东南亚特别流行的一个叫打布啊，打布的一个游戏。这游戏就是用手机玩的一个碟仙，就每天夜里边10点半就可以玩。
嗯，
每玩必出血。
我听成是什么打奔的游戏。
对，听起来它特别可爱。
啊，好，你们想现在试试吗？
哎呀，
不了，
特别简单，就是你把你手机有一玩法，就你听我这节目的时候开着摄像头，啊，尽量把那个摄像头调成黑白的，通过手机设置啊，调成黑白，把这手机放在自己身体的右前方啊，朝着一个东西，朝着一个方向，然后等你录完节目，你看你会那里面发现有双眼睛在看着你。
嗯，录到现在能先走吗？
又走了，你别走，但是婷婷，你听我说啊，听我劝，你别走，你也别回头。
好嘞。
这哎，开始我们今天这个故事啊。尼可儿刚才说那个小的时候希望自己有一个神奇的人设，这个确实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大家从小跟鬼故事之间的一个羁绊，而且鬼故事其实也挺刺激内啡肽的，也挺刺激的。很多小姑娘啊，非常柔弱那种，腿哥那种，就那种小姑娘，没事也爱看那个鬼故事，就觉得荷尔蒙可以特别爽，特别发泄什么的。但是其实从我们中医吧，传统医学的角度上来说，这消精消的就是这个。这种东西呢，你看多了，你这个有人叫阴性体质，有人要什么之类的，但是这个看多了，确实对身体的磁场不利。
嗯，
就还是就是，所以大家收听这种节目呢，首先别信，其次呢。我们想让你开心开心，但当然你们现在听到现在很多欢笑
啊，
但是节目出来的时候我会装一 BGM， 我会设计就是我的那几个碟仙的小伙伴们就在你的耳朵里边穿，你如果听到了替我向他们问好啊，不是每个人都能听见，好吧？
有缘，
所以不让人家看，但是让人家听是吧？
啊，对， 就是播客的魅力啊，充分的展示你们大家的想象力啊。所以今儿晚上咱们谁先发呀？啊，
我先来吧。
好，
因为我
从小见鬼。
对，
而且我稍微问一下，就是你这个鬼跟茄子有关系吗？
茄盒
没有，这个
茄盒精神
跟茄子也没有关系，跟
鬼的名字
也没有关系。
鬼的名字叫张灯结彩。
对，
嗨，冻梨能有啥关系呢？
冻梨精是不是跟冰墩墩有？
脑洞太大。
红黄白柳灰啊，东北代表队啊，咱们今儿打一个区域赛哈、啊
嗯，
东北代表队这个。都挺狠的，因为他有这萨满教支持他，他是保家呀、出马呀，一大堆神奇的故事。来，
就是我刚才听尼可儿说，他小时候特别希望有一种超能力什么的，
嗯、
就是作为可能也许真的有超能力的，我是真的并不想拥有这种。
你还有超能力？你是冰三弟是超能力人？
就我们家冻梨会成精啊，不是。因为我小时候经常能看见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哦、
但真的不好，
你确定是别人看不到吗？
我确定是因为矮
啊，对，
看见桌子底下大概60厘米呢。来来来，
小时候因为我个子特别矮，
真矮
啊，然后呢，我就经常会看到，就是哎，这树上为什么有个人呢？那个桥上面为什么会有个人呢？我就会走路的时候问我妈，我说妈妈，那上面为什么有个人？
哎、是真的呀，这是你经历的呀，
哎、
你自己看到
的。对，真的是我。
首先我跟大家说，
是我自己看到的。
别信啊，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自己能看到。
然后我妈就训我说，别瞎说，别吓唬我，赶紧走，低头。然后。就是这件事是在什么时候得到了证实呢？因为在这之前，我妈也一直觉得我可能就是小孩子瞎说嘛，或者说看到了什么影子一样的东西就觉得那是个人。嗯，其实小时候有一次，我是那时候我大概还不大，我就一到晚上我就哭，一到晚上我就哭，我就跟我妈说：“妈妈，为什么我们家椅子上坐了一个老头？”
天。
就是家长可能会觉得小孩子说这种话只是他不会去往这个方面想，但是我有一个亲戚，他是对这一方面是比较怎么说呢，就是你说他迷信也好或者怎么样吧，对，他就比较信这个东西，然后就问我爸说那他看到的是什么样子的，我爸妈就回来问我，我转述了一下，我爸觉得我说的那个人可能是我爷爷，因为我小时候是没有见过我爷爷的，
嗯，
我妈妈在嫁给我爸爸之前，我爷爷就去世了，所以我爸就买了点那个纸去给我爷爷上了个坟，然后念叨念叨，从那以后就好了，就不会再看到就是说凳子上坐个老头这件事了。
嗯、啊，这还挺温馨的、哦
嗯，
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在中国过去为什么老会说厉鬼厉鬼？因为中国过去有很多这种，这叫守时灵。就是跟祖先有关的这些东西，
嗯、
它传递的是思念。
嗯，
所以老爷爷他是坐着，所以不是厉鬼。
哎呀，对、嗯。有的时候有人说小孩就是能看到这些那些的东西。
嗯，对。然后我小时候就经常会被这种东西吓到，然后就开始发烧啊。打针吃药都没有用，哎，这算宣扬封建迷信吗？
你可以，
不是，这可能是新冠。
你可以加句话，就说我说的都是假的，就没事了。
对对，说的都是假，其实最后还是打针吃药治好的，只不过是这个药效比较长。
嗯、
然后呢，一直到有一次就被吓得比较严重，那会儿我已经上小学了，如果没记错的话。
嗯，
东北很多那种小路嘛，为途径我就走了一个小路，那个路旁边的墙上是有个洞，我往那洞里看了一眼，里面有个人，我就被吓到了，然后我就赶紧走了。嗯，然后
你等会儿是一小人还是在墙里边有一人、
哎、不是，他那个洞不是一个很小的洞，是一个就是能容人通过的地方、
哦、
我就会看到里面有一个成年的男的走过去了，就被吓到了，但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看到的，我不确定他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人，
也可能黄大仙儿上站着走过去了。
嗯，也没准儿，反正那次被吓得好像就比较严重，最后就也生了蛮久的病。然后呢，我妈妈就 就没办法，说怎么老是被吓呢，就给我找了一个那种所谓的大仙儿，说过来给我看看吧。嗯，从那以后一直到我成年基本上都没有再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给你带了一些什么东西吗？大仙儿看完之后，
大仙儿有让你喝湖水吗？
那个人就是我。
哎，
我当
给我扎了一针。
我当时跟那个十七他妈说了，我说你这孩子怕不是个傻子。后来十七倔强了，就不再出现这种问题了。
但其实这件事我有一个很奇怪的点，我不知道罗叔能不能给我个解释。
问题来了，
大仙罗大仙，
就是那个大仙，那时候已经上小学，所以我对这件事是有印象的。我的那个印象里面是一个老奶奶，但等到后来我长大过再跟我妈聊这事儿的时候，我妈说是一个大概40多岁50岁左右的一个妇女。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我的印象里是一个就头发都是白的那种白发苍苍老奶奶来给我看病的。
我明白了，就是她显老。嗯，
这个解释我完全接受，特别
像科学。
小时候看到这些东西还挺让人印象深刻的，因为我小的时候印象最多的就是我那个家里不是住在庆王府吗？
嗯，
然后我们庆王府里面有黄鼠狼，有刺猬，然后有的时候你晚上从院里面回家，就是去小朋友家从后院去前院的时候，那走廊里面就一黄鼠狼走过去，当时站着走的，走一半他会停下来看你。我印象极深，就是我当时腿根本就挪不动，那黄鼠狼并没有做出任何奇怪的举动，他只是走，就像人一样走到那儿，然后扭头看你，我就整个人都僵在那个地方，然后那黄鼠狼就走了。哇，
我不知道为什么听您描述这场景，老是想起这个猫和老鼠里那小老鼠，对对对对，然后两个小爪那噔噔噔走过去，
哎，
还看那个汤。
你说的有点是那个意思，你也可以理解为《葫芦兄弟》里那穿山甲特可爱
啊，哎，
但是当你在老树昏鸦的一个王府的后院，在夜里11-12点，月亮照着地面惨白，出现一个灰色的这么一玩意儿跟你近在咫尺的时候，那个感觉是很奇怪的。
然后还有对视。
嗯，
对，会有对视。
说就是您自己想走但是走不动是吗？
啊，对，其实你不能说自己是鬼压床了，只是完全吓尿了，就根本走不动，你的那个意识控制不住你的腿。
惊呆了。
对，我小的时候那个后院有很多故事啊，特别的精彩。比如那时候我跟灵儿讲过，这算鬼故事吗？就是我跟我一个叫唐卫平的小姑娘玩游戏，那小姑娘可能是暗恋我。我小时候不是长现在这样的，我小时候长得跟廷瑞似的。
哦，
特招姑娘喜欢。然后小姑娘说：“大罗峰，我想跟你玩。”我说：“滚蛋。”小姑娘说：“不，我要跟你玩。”然后我说：“玩什么呀？”她说：“咱们玩秋千。”我说：“行。”我在地上画一叉子，我说：“你站这儿。”然后小姑娘啊，我说：“你那个闭上眼。”她说：“好。”我跑过来上那秋千，抡圆了，砰就撞过去了。然后小姑娘直接撞飞出去了好几米。然后我从秋千下来说：“唐卫平。”躺没平，他躺地上不动，我想了想我就跑了。我回家说这可能小孩死了吧，然后到家里边我特别担心啊，然后我就特别担心，我就睡了一觉，睡醒之后吃了个西瓜，然后吃了点瓜子，看了会儿这个动画片，我要不去我自己拿一小树枝，我就跑回那个院子里去了。当时那条路啊虽然只有100多米啊，但是我当时非常的紧张，我说我要成杀人犯可怎么办，我一看，哎，小孩刚刚从地上醒过来，我拿那个树枝戳着他脑袋，你没事吧？唐卫平说：“你去哪儿了？”我说：“我救的你，你刚才掉下来。”他说：“谢谢你，大老峰，我最喜欢跟你玩了。”然后当时就是，那我抱抱你，我把他举起来，然后他觉得，哎呀，你怎么抱我呀？我就想看他，就是腿下边有没有影子。
爷爷，
你小时候怎么懂那么多啊？
对，想法真
丰富。我这故事还行吧？是不是很恐怖？对吧？陶玉平啊，这个如果你当时已经成为了一具行尸啊，但我听说你最近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啊，祝你们阖家幸福，啊，放过我。
好家伙！
唐卫平能活到现在也不容易。
唐卫平长可好看了，长可好看。我小时候就觉得特别像李谷一老师， 从小时候看的。那时候我们都喜欢那种大脸蛋子，那种眼睛一皱好多纹的那种。现在审美不行。好，
您说那个可能是给十七看那看病的那个。
对呀、
啊，我们都必须是一个宇宙是吧？必须是宇宙。
对，刚才十七说到那个找个人过来看，我突然就想到一件事儿，就是小时候其实有很多小孩儿啊容易吓着，比如说有时候狗突然叫一声可能都能吓着，但是就是有专门的那种人、嗯、就会拿一个对拿一个小碗儿，然后里面放一点小米儿，然后就开始在头上转啊，然后可能还会念叨着什么，当时其实他把这个碗已经盛满了这个小米儿，但是等到他念完之后呢，你揭开一看发现那个米它会靠一边就会空出来一定的位置在碗边上，所以我觉得这个挺神奇的。我当时您知道吗，我还学过那个物理之后啊，我还说呢，我说这是分子运动论。但是
这个消精
哦，对，消精、
啊、消精，
对，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挺神奇的。
那奇怪什么呀，装碗小米的碗在头上转，肯定转两圈就撒不少了。
不，
不是，他这个有一个科学原理啊、嗯，我来给你们解释一下。这个是这样，因为他那个小米啊，小米首先是不规则的，对吧？
嗯，
每一颗小米都是不规则的，它都有棱角。然后呢，它当时这个放在这碗里呢，它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然后呢，你手呢，你也没碰它，所以看起来是静止的。但因为小米自己本身有重量，而且这个小米其实。后来有人用这个发明了一个游戏叫消消乐，就是因为他在自己有一个很小的一粒米，一旦发生了一个位置的变化，他就会压塌一个空气的空间，一旦这样他那个小米就逐渐靠自身的重量，就靠地心引力，这个小米就会往下沉，汇聚到更大的空间里面，所以他自然的就塌出了一个口。对，这个时刻呢，鬼一看啊，用手崴走了一块，他说这个我得替你负责，然后鬼把这个摆走了，所以这非常科学、啊、
对
这个。
当您说到这个消消乐的时候，我以为本期节目有植入。
对，可以啊，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嘿，我们这公众号快建起来了啊，这是算植入吧。对，我们公众号是有电商的，跟大家说不要小看我们哦。我们这个今天这期节目做到现在，你如果此时此刻下单，你能买到一袋特别好的小米，好吧。
嗯，
是，我就听您说到这消消乐，我就以为这个要说手机的事儿。
好嘞，
其实我对这种事情，我不知道是因为从小见习惯怎么样，我并没有很害怕，也或者是我可能就是除了小时候被吓的，除了小时候被吓到的，我实切感受到的都是可能跟我有关的人，是一些亲人之类的，我反而会觉得这是一件很温馨的事情。
嗯，
就是在我姑姑去世之后，我有一次梦到她，我是当时是在睡觉，是梦到她了，但是我自己印象中就是我看到的那个状态会让我知道我不是在梦里，然后我看到她站在那儿的时候我就哭了，因为我姑姑对我特别特别的好，我就很想去抱她，当我走向她的时候就从她身体里面穿过去了，就那个感觉会非常非常的真实，就心里面咣当就空了一块，就很难受很难受的，然后就直接哭着就醒过来了。
嗯，
这个画面让我想到了一部经典的电影，叫做《人鬼情未了》。
嗯
啊，但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记忆的断层，这个是真的有。
嗯，
我的朋友老杨有一次特别认真的给我讲他的一个老家的一个亲戚去世之前，然后他就看到那个老家的亲戚站在他们家那个暖气片上那站着，手里拿一筷子，当然这个画面有点诡异啊，就在那站着瞪着他，然后他就哭了，然后等醒过来之后发现这个亲戚就听说就走了，但是后来他讲了一半，他媳妇儿特别的温顺贤良，说
不是啊，你是先知道那人走了你才做的梦，
所以这一下他有的时候会出现某些，但是呢就是还是会寄托人对于逝去的亲人的那种追思吧，哀思吧。
嗯，
所以如果这个世间真的可以有鬼魂，我们是希望那些就让我们心心念念的那些人能够见证到我们此时此刻的这个成长，对吧？
对，
我这突然就上价值观了。
对，
唐卫平啊，对不起。
有一句话我 而且我有一句话特别感动，就是你所害怕的那些鬼，其实他有可能就是别人心心念念的亲人或者爱人。
哦，是，
这句话是为了打消庭瑞的恐惧。
没事，我早都把麦关了，听不见
啊。行，
可以。然后东北代表队还有吗？你身为一个白山市长大的孩子，你居然没有跟长白山有关的故事？
嗯，跟长白山有关的事儿，就那个都张起灵去办了。
我在，
就我扯不上。
我小的时候跟我四姥爷去长白山那边，进人参，因为那时候那个咱们这边的白晒参没有北朝鲜的老师们做得好，所以那时候就有那种偷渡客，就深客，然后他跑到长白山这边来，当然他们也是想去朝拜那个白头山了。咱们上次聊过哈，白头山对于朝鲜族或者现在就北朝鲜、南朝鲜的小伙伴们来说是神山嘛，所以他们都想来朝拜这个事情。这个可能跟政治无关，就是一种文化传统吧。
哎，
所以就
卖身客，
哎，他们就会穿过来，然后把自己这个带来的这人参啊、萝卜呀、啊，是吧，都好好的弄好了，搁一包里带过来。然后一般这个交易的地方呢，就如果你玩过大表哥，你会知道，就是在那个雪山的半山腰，总会有一些这种护林的人，他会有一些小仓库，他真的是去那个地儿去交易。但是除了这个东西之外呢，还有一个比较邪门的东西，就是虎骨。现在其实中医是不允许大家用这种灭绝人性啊，这个伤害野生动物，但是这也没什么老虎了。可是虎骨呢，就对于中医来说，它是有一些特殊的意义，所以当时经常是从那边会有人带虎骨过来，有人还带那个虎爪子、虎皮。小的时候，挺吓人的，因为有一次有一个人带了一整套虎皮过来，放在那个护林的那个屋子里边，然后我那个四老爷跟朝鲜人上山，因为他们自己有一个私种的一些植物啊，就不告诉大家是什么，就私下种，其实是黄瓜，然后就上山去看，然后把我一个人呢就锁在那个房子里面。我当时坐在那个房子里面，就是那个就旁边是那个柴火嘛，噼噼啪啪噼噼啪啪的，因为东北的不烧煤，烧那个大柴火，然后屋里有那个老虎的那个皮在那儿，我就怎么看怎么别扭，怎么看怎么别扭，就极其的不适，
瘆得慌，
然后瘆得慌，然后到最后就我就背对着那个老虎，因为我他身上有味儿，就是老虎皮是撑开的那种，然后我就看电视，他有一个很破的电视，我就背对着那个老虎，就在那个噼噼啪啪之中，烤地瓜、烤土豆、看电视，然后我就觉得我身后有东西，因为你通过电视那个影子就能似乎看到有什么东西动，
哇！
然后我就特别梗着脖子，特别特别梗着脖子，回头看了一眼，就那个老虎的那个头啊，因为它是整皮。因为之前离我至少有2米，但我回头了，那个老虎的头就在我脖子后边。
这也太吓人了吧！
我当时就基本就是冲出去了，从那屋里冲出去了，就嗷了一嗓子就冲出去了。但他可能只是那个就滑溜下来了，但是他那个因为脸还在嘛，所以
老虎其实凑过来就是想跟您说句话：有内鬼，终止交易。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到后来他们去收集那个虎骨在弄的时候，我都觉得很难受。而且那个来的那个北朝鲜那个深刻看着也很难受，因为他那个左半拉脸是上面有那个有蘑菇，
老虎挠的爪子，
有蘑菇，
对，
有一种皮肤病，它是真菌感染，就脸上、对，跟珊瑚一样，就有点那个。
我天！
然后，
哎呀，
对，所以这个画面是深深的印在我脑子里。我本来是想把它录出一个节目给大家讲讲这个，因为在长白山那块交易的这深刻，他们带来的东西挺有意思的。因为你知道，在北朝鲜境内有很多中国过去的一些文物嘛，一些奇怪的东西。所以而且白山市周围。可能十七不太了解了，可能十七傻嘛，对吧？可爱可爱可爱，可可爱爱的小十七，我先证明一下，十七不矮，好吧？十七就是没有那么矮，然后可可爱爱的，好看，大眼睛。白山市呢是有萨满， 而且白山市之前呢，就是有以萨满为主的一些祭祀活动，就算非遗的一些活动。但我之前在纽约时报有一次就是想去采访所谓中国最后一个萨满，当然东北方那一圈大概好几万人都是自称自己是最后一个萨满啊，所以我们那个标题改成了中国最后一群萨满。
群
但是对，但你知道那个我印象最深的是白山市的那次采访，就那个人就在山里边，他告诉我们其实萨满跟他的装备关系非常的大。嗯，他们是把那个萨满的衣服和仪仗是被有关部门要求是埋在了深山里边，但是埋在了就那些地方，所以他们离开了自己的仪仗，他们就不再是灵媒了。但我们在那儿是对采访过这个，然后他们当时就是说，动物是可以通过自己的骨头回魂的，回魂一瞬间，所以他们有些时候就萨满的一些祭祀，这段别信啊，大家别信，是一个 game， 不要相信。然后他们想去通灵呢，就找到这个熊和他的骨头，或者这个。对吧？这个老虎和他的骨头，当然后来这个事儿呢被周黑鸭学会了啊。如果你跟一个鸭头想通灵，你弄一些鸭锁骨啊，配一些香菇。对，我们刚才这算一带货啊。就是那一瞬间
还能买到周黑鸭。
然后你通过动物的这个最后一口怨气或者仙气，可以进入一个动物和人都是守尸灵的一个位面。在那个位面里面呢，人类的语言和动物是相通的，所以他们希望通过这个事儿呢，由动物告诉他们人类的来龙去脉。所以其实，通灵是需要这个玩意儿。所以我觉得当时可能是那个虎骨，因为我们家里就是它不是装在罐子里，它就是装在那种塑料袋儿、麻布袋儿。就是当时我们家里是有六只老虎的骨头和两张虎皮，所以可能是那哥们儿看见了自己的这个锁骨。突然心有不忿，
对，这是讲了一个中文版的怪医杜立德的故事。
你这个梗还是跟喜欢你的姐姐们说去，
有点老，
90后不知道什么叫怪医杜立德。
嗯，有点，
我就知道杜德伟。对，好，东北代表队就这么着了，来咱那个广东代表队来。
那个因为前面说笔仙的事情，先讲一下我小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当时 TVB 特别爱放那种电视剧，就是僵尸道士，我就特别怕，因为每次做梦的时候我就会梦到僵尸，而且我就想说要是僵尸来怎么办，我就屏住呼吸嘛，以前当时就这么觉得，所以我就一定床边一定要有一个就是阿弥陀佛的。
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觉得
那不应该大蒜吗？
我错了错了错了，
反正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图在这里，我就觉得好像可以睡得稍微安心一点。那么后来呢，到初中的时候，我也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中午跟同学一起玩起这个事情，玩笔仙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问他问题，就是他回答是或不是，那我们就问说，哎，你是小姐姐还是哥哥，你是哪里的。那么后来每次就是可能请来了一个又请走了一个，就是连真的是连续一段时间，
你确定能请走是吧？
哦，
那你还是很厉害的。
我也不知道是真走还是假走，还是他演了很多个不同的角色，反正那时候呢我们就在学校就请来了不同的几个过来。
哦，
然后我们也问过说下午的什么化学考试难不难这种问题，
这也是
我这次能不能及格。
笔仙太难了，
这还能漏题呀、啊？
对，就是比如说，你觉得我下午那一场考试能不能及格？就是明明可以复习的时间，我玩笔仙不复习，然后问人家我能不能及格？反正就问了一套问题，其中有一个算是叫姐姐吧，就是有比较长接触。后来呢，就我们聊的时间就比较多，就我们除了中午之外，可能下午放学的时候，我们依然留在教室。依然这么做，甚至我们还去了操场那边也试过，就是不同的地方不同位置也试过。那么试过之后呢，我们就开始问多了一些问题，因为当时他只能画圈或者画叉嘛，我们就开始尝试看他能不能写字。我也觉得当时的自己好大胆，
挺大胆的。
我们就问你是不是以前也是读这个学校的，然后大概是这些问题之后，我就问，哎，其实姐姐您方便就是告诉我 你叫什么名字吗？
哇，
我们真的就问了，然后他也开始动了，然后当时他就开始写他的姓， 然后把他那个姓开始写下来的时候，发现他姓陈，然后我们那刻就想说，哦，姓陈可能就是陈这个姓也比较多嘛，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那后来他就开始写他名字了，他当他写他名字的时候，我就开始越来越紧张跟越来越害怕。为什么呢？跟我玩笔仙的那个小伙伴他就姓陈，
哇天哪，
对，然后当他写这个名字的时候，我的名字因为我是三个字，我最后一个字是红彤彤那个彤，就是单字三撇嘛，
嗯，
然后他在写他名的时候他就开始写那个单字了，
嗯，
我就在想说他不会是拿了我那个朋友的姓跟我那个名字最后一个字组成了他的名字吧，我就那一刻有点愣住，然后我就很紧张，我就下意识想说这个是怎么回事呢。然后后来他写到单字之后他就停了，他就没有把后面那个三个撇都撇下来，就大概是陈单这样子。嗯，我就后来坐车回家的时候我一直在惦记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在想说是真的是他告诉我吗，然后我就尝试以那种所谓科学道理去想说其实会不会只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潜意识感觉好像没有控制我们的手，但是其实我们自己潜意识在控制了呢。后来慢慢慢慢的我们就觉得，哎，也就是算了，就也没继续了。这是当时有点蛮触到的一件事情。嗯，
你们要再加把劲的话可能会更早的遇见陈丹青吧。
我跟你说我后来回来我还真的在网上各种搜，比如说关键词这个名字跟这个学校，然后这个各种看有没有什么故事，就你懂吗，以前电影看待太多了。但我觉得我当时有这样的勇气是因为后来出了一些电影，它不是讲一些可怕跟恐怖的，而是讲了一些说，哎，其实如果那边的朋友其实是好人的话，哎，他可能真的可以协助到你做一些很多事情，
比如考试。
你看的这个电影叫做叫做《走进科学》。
然后所以我就想说，哎，他万一可以帮我顺利通过什么化学物理，就各种考试，那多好呀。
你从小就是一当主播的命，真的，你连这种人都想用。
真的，嗯，后来，
啊，你清明节的时候做一个直播专场。
就邀请他们来跟大家互动是吧，
你就请他们，你自己负责送他们走啊，就是把我身边这个也带走。我这好几年了都没带走。
后来我们家就是可能广东人嘛，每家每户都家里会有观音啊，然后有祖先的那些牌啊，有土地公啊，这种神主位这种东西在家里供奉着。所以呢就我总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就是我只要回到家了，我家就是那种屁魔圈一样，就是他们也进不来的这种想法。我觉得应该就小时候我真的看太多这种有的没有的东西。嗯，这一段时间过去了之后，我就好久都没有太有这一块的接触了，直到是前一两年那一次才是我觉得最亲近然后最真实的感受了一次所谓的鬼压床。因为以前朋友们经常说啊，他怎么怎么压啦，怎么怎么压啦，然后不是科学上都说是因为什么你运动太多可能肌肉反应没有过来怎么怎么，就这么说嘛。然后我也属于半信半疑，也总觉得我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挺嘚瑟这样子。
你还挺期待的啊，听着。
就也没有期待，就觉得我好像也没有，就算了，就听他们讲完也就算。那天晚上我爸妈不在家，他们好像是回老家了，家里只有我跟我的猫。那我那天呢就还是很正常的，就是准备睡觉。那我睡觉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必须要戴眼罩，但是我旁边呢又会有一个小灯会开着的，开小灯呢我是为了防蟑螂。
蟑螂怕灯是吗？
真多。
相对是广东这太多蟑螂了，然后蟑螂比鬼还可怕。然后那天晚上呢我就开始睡觉，睡觉的时候是刚进入梦乡的，在一个浅睡眠的时候我就开始做梦了。我就感觉到，哎，我好像要做一个春天的梦，就还有点窃喜。
是春天的梦还是
还是
意会一下
的，是吧？还是天梦。
对 对，我真的是在讲鬼故事啊，嗯，我很认真的。然后呢，我在想说，哎，啊，也窃喜一下，就感觉看了很多很甜蜜的偶像剧，那就做一下梦吧。然后那时候呢，我就开始感觉到有一个人突然就是横跨着我的身体，趴在我的身上。
这你不就得手了吗？对吧？你不要你就被接过。
对，我那时候还有点小鹿乱撞，有点开心啊，是我一点都不紧张，然后还很期待。然后呢，我就开始感觉他慢慢趴下来，俯身俯下来了，等于说他两个腿是蹲着，就是趴在我的就是大腿旁边夹着的，然后手臂呢也是撑在我的手臂旁边的。慢慢整个人俯下来的时候，那个重量我是能很确切的感受到。然后接着就是他的头开始慢慢慢慢靠近在我的那个肩膀跟脖子那个位置，然后开始我感受到那个呼吸。
你这个就是好久没做精油开背了，这是一个标准的精油的一个马萨奇。
对，就感觉是对，然后我就开始觉得好痒，就是很痒嘛，你就很想动，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很痒很想动的时候呢，感觉不太动得了，然后我就觉得有点挣扎嘛，就觉得哎，就不要吐气，就那种感觉就很痒，我就想挣扎，可是我动不了。后来我越挣扎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他搂的我，就是绑的我越来越紧了。
哎，你稍等啊，这个各位听众啊，您在收听的是一个是一个就是跟灵异有关的一个故事啊，就是刚才我们这女主播呢，因为她职业是干这个，所以她特别是在开车啊。但希望有关部门和这个知情人士呢，不要因为这件事举报我们。我们在聊的是一个灵异故事。
对对对，灵异，真的灵异啊！灵异，再接下来继续，就是我开始越挣扎的时候，他开始就是压得我更紧了，然后绑得我更紧了。我在这一刻，我突然觉得好像并不是春天开心的故事，而是别的可能对我身体会有危险的一些事情，生命有危险的事情，我觉得不太对。我就开始挣扎，因为小时候经常做梦，我都已经有个习惯，就是我只要睁开眼睛就不会做梦了，我就不用害怕了。但是当下那一次的时候，我很努力的想要睁开眼睛睁开眼睛，但是我怎么睁开都睁不了。然后我就想说，那我睁不了眼睛，那我可以动吧，比如说我掀被子或者是起来什么的，但是我怎么挣扎就是动不了，而且对，而且我还能感受到他就是越绑的我越来越紧，就感觉好像要把我勒死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觉得，我就想到了以前看台湾综艺的时候说，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要开始骂脏话。
你知识好多呀。
丢啊。
就是我开始七七
TVB 电影
七七
台湾综艺
太多了，就是我就要开始骂脏话，然后我就开始问候他全家，然后还有就是开始念阿弥陀佛，就大概是这样子。因为我也不知道其他什么咒语了嘛，我就开始念，我就真的很想喊出来，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使劲了要喊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好像我真的出不了声音，就像哑了一样，就只能在内心怒吼。然后我就不停骂不停骂不停骂，然后他就越来越紧，他越来越紧的时候我就骂得更狠，然后骂得更狠之后我就开始感觉到啪，就真的是啪的那一下，就好像
绳子崩断了，
烟消云散。对，就那种感觉，就是他整个撒就散掉了，就一下就散掉了。然后我可以
真的被骂散了是吗？
对，应该是。
好厉害。
那下回有人在 MC 挂我的时候你能去
你猜
超能力。
然后骂散了之后，我就感觉我自己就呼吸特别的喘，然后特别的累。因为我不是戴着眼罩，但是眼罩其实它不是那么的密封，是其实有缝。我就想说，我要睁开眼睛，会不会真的看到点什么东西？然后我就为了不要让自己害怕，我就直接把那个眼罩一下扯下来，就睁开眼睛看，就什么都没有。但是我就特别的喘。后来，事后这件事情，我就一直在想，我究竟是真的在做梦，梦的那么真实，还是说真的有这种感受？我事后看了一下那个日期，我那天是农历7月14晚上。
嗯，
就是我觉得最、最亲近的一次体验了。好，以上都是我的胡说八道。
这个农历7月14是有什么讲究？
7月15不是中元节吗？
中元节。
哦，抱歉啊，无知了。
它应该是14到15那个凌晨
开门是吧？嗯。
哦。对。
那我有个问题，
嗯、
就是你醒来摘下眼罩之后，你们家的猫在哪？
它在外面呢，它啥都没反应啊，它也没叫，我也不知道它有没有叫过，它没有任何的动静。
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我经历过的一个事儿。
嗯。
哇，不行，
嗯、
我说到这儿我就有
浑身起鸡皮疙瘩，
睡一觉去。没有，就困了啊。就我有一次就是晚上录这种类型的节目嘛，因为混沌他们老的淘玩家的人都听过，那时候我们就大家、
嗯、
那时候网络也没有净网行动啊，想聊什么聊什么。嗯，有天晚上我讲了一个逝去的亲人的故事，而有时候这种故事就是您为什么要听淘玩家呢，因为我们经常在一期里边给你讲十几个故事啊，就让你堆叠那个情绪，然后那天就我在这讲着讲着，突然因为我们家小猫就老在我腿边待着，它突然就从我的左腿就是跳过我的脚来到我的右腿啊，这一段其实没有必要描述的这么细哈、然后就看着我右边那个沙发，目光炯炯的就非常坚定的看着那个沙发，然后也看看我又看看那沙发，我沙发上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就看着眼沙发看看它，我就接着想做直播的时候，我非常明确的在我的右边耳机里面听到了我右侧传来了一声叹息，就是那种唉，然后这个叹息出来之后我整个人就惊了，然后我当时在直播间就炸了，我就跟大家说你们听见了吗，大家说没有，我说我要记住这个时间这个时刻，就我觉得我可能请来了一些不请自来的朋友吧，而且我想说什么呢，就这个叹息这个声音它还跟着我。有一次我在书店有一个阶段吧，当时那个我还年轻哈，在书店一直熬夜也是做直播，那时候我很多老的淘宝玩家听众知道我经常在书店弄到十一二点我才走。嗯，那天就是凌晨弄到一点半左右下直播背着东西走。然后因为我去书店出去的时候呢我得关所有的电闸。为了关电闸呢，我就把我的书包放在一个椅子上，然后我穿到我们那个电闸在我们的一个相当于胡同里边，然后把它关上走回来拿书包。因为我们书店是在一个楼里边，那楼就全关灯了，一点灯光都没有。然后我背上书包的时候我有一种强烈的那种不适感，就大家知道那个蜘蛛效应嘛，就你会觉得后脖梗子特别紧、
嗯、
然后就是那种有一个越来越大的声嗡、嗯、就一个那种震动的声音在你耳朵里边，但是那个你的鼓膜在震，但是那个声音你又不确定，它是这样呜呜呜的一个声音，然后紧接着那个声音突然到一个阶段的时候那个声音就没了，因为我当时以为我是耳鸣嘛，就是因为我弯了腰拿了很沉的书包，然后我就很清晰的有一种压迫感，就是我不敢往右转，因为当时虽然一片漆黑但你的目光是能看到轮廓的，我的门在我的左手，然后我就不敢往右转，然后我就身上就开始出汗，然后我右边我就总觉得那个椅子上坐着一个人，但是我背着书包的时候我就开始往左转，然后就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头皮发麻的感觉、
嗯、
我就赶紧开我们那后门出去，然后开后门的时候我听到我身后就是唉，我当时都我跟你说那天晚上我出了书店我就赶紧给瑞希打电话，我说完了你下回加班咱俩一块儿吧，我真的就是我不知道我碰到什么东西了，然后出来就赶紧我就点了根烟在门口，然后当时保安看着我，我看着保安说下班了，笑眯眯的，我一下我那魂儿才回来，如果没有这保安跟我乐呵呵的说那个下班了，我整个我都觉得我可能出来的那个世界都不是现在这世界，
不是一个空间了，
可能是他娘另外一个空间了，对，
嗯，
天好吓人。
嗯，所以这个故事教育我们少熬夜啊，熬夜对身体
会精神涣散。
我以为你想说少唉声叹气呢，世间万物皆可燃，对吧？叹什么气啊？
不是说，但是我觉得您听到的这个叹气的声音是在您耳朵边儿，
对，就在我耳朵边。
但是像您前面说的那个，说你那个猫看着地方，沙发是离您有一定距离的，
啊、不远
对吧？
不远，大概就一米多的位置吧。就因为我们家那个猫，它是，就它一定是看见一个东西，就张望着一个东西。因为我们家猫是一个老猫，
嗯，
它如果就是想上去，它不会征求我意见，它自己就上去了。
嗯
嗯，
我听完您这故事，我觉得就是您听到的那声叹息，或许 不是吓唬您的，是保护您的。
我以为你说是猫叹了一声气。
此刻十七又化身这个走进科学的主持人。
对，保护你的猫。对，就是他可能在每次你遇到这种让你觉得害怕的事情，他只是说，哎，我怎么又保护了你一次啊，大概是这个意思。
这保护人会这样吗？哎，我又保护你，你真笨，十七啊。
对，因为我有一个神秘的朋友，对，他就是说我身上可能会有另外一个我不能说他是人，但是
不是人
怎么说呢，如果说好听一点，就是类似于保护神一样的存在的这么一个东西。他是说在我身上是能看到这个的，所以刚刚那个可儿讲说他鬼压床的时候，我也有过一次鬼压床，是我妈妈在厨房做饭，我在睡觉，然后跟他刚刚形容的那个一模一样，就动不了。但是我突然就能看见东西了，但我不是我的视角看的，是第三视角看的，就是那种打游戏的上帝视角。
你能看到你自己吗？
对，能，我看到我自己躺在床上，然后我的床头那儿坐了一个人。
天啊，
按理来说是，
对，
你不应该能看到自己的脸。我给大家讲这个，
我看不到自己的脸。
对的，是的，
对，我是看不到我自己的人，但是就我没办法说清晰的看见，对，看见我自己躺在那儿，但是我知道我那个视角绝对不是我。
来，说到这个，我给大家用，当然我希望你不信这个事儿，但是它确实真实发生过，我的老听众会听过这个故事。就我当时在2007年吧，2006年、2007年，就是我因为过劳然后就死过一次，当时是我再次点名，就煤炭医院，就见死不救。北京煤炭医院啊，说这孩子不行了，不许进我们医院，然后把我送到中日友好医院。当时一个台湾的大夫，然后这个大夫就正好要去吃饭，他正好是那种交换医生，他就是心脏病的，然后他一看我说赶紧把这孩子推进，不然就没命了。我是这条命就是他给的，然后当时就抢救嘛，因为那个时候我的意识是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而且我也跟大家说过，就是人濒临死亡的时候那个画面，我不跟大家再说一遍啊，大家想听就给我转账好吧。然后
好的，
但是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画面没有，就是脑海中就是一个青色的，我不知道大家研不研究中国的这个传统中国色，其中有一个青啊，你自己去找，那个青也是来自于可以叫冥界的一个颜色，这个青是一个很神奇的颜色。当时我的那个画面是一个青色的，但里面什么都没有，就一直有一个声音在那闹，就跟你睡觉的时候有一个人在装修似的。那个声音后来是我妈妈一直在抓着我的脚在那晃，说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那个孩子不要走不要走，因为中医就相信人的灵魂是从脚出去的，就一直晃。但是我必须要说，那个声音就是救了我的命，因为我当时就是脑海里那个在那个青黑青黑的宇宙里面，一直有一个声音说你太累了，你歇会儿吧，你歇会儿吧，你歇会儿吧。然后我就特别想睡过去，因为心脏病死是一个，它不是心梗，它心梗它相当于心衰，就还比较舒服的一种死法。我就想睡吧睡吧，然后我妈妈那个声音在对抗，但是突然之间，我就从我的那个身体里出来了。我记得极其的清晰这件事情，就是。而且我出来那个视角是从我的脚开始，然后我出来之后，我清楚地看见我妈妈在那，然后我爸站在那个右边，就是床的我左手的床头那个位置，就是满脸通红的跟那个医生说，我是外交部的什么什么，我命令你们救好我的儿子。然后我妈妈就在那儿，哎呦，峰峰啊峰峰啊，就晃脚。然后我就看到这个东西，我当时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是我自己。然后我就顺着那个脚我妈的晃往上看，看到了帘子，看到了26号这个编号，再往上看，然后就看到了身上插的管子，胸前插的管子，然后整个这个床体就能看到了，旁边有护士在忙。再往上看，当我突然即将看到我的脸的时候，我一下子就醒过来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宇宙法则可能不允许我灵魂出窍看到我自己的脸，所以当我听到这种故事，只要有人告诉我说他看到自己但看不到脸的时候，我都是相信的。因为我当时看到我自己脸，我一下子就醒过来了，然后我就一个机灵，再一睁眼就是 一帮大夫在那儿抢救我，当时我就等于被那个除颤给电过来了，但是很快就晕过去，然后又电过来又晕过去，就是往复了不知道多少次，我再睁眼的时候就已经在 ICU 里了，然后我的那个脉搏就已经有了，但是那个画面在事后我问过我爸，然后我爸就特别目光凝重的坐在我旁边，我说爸，你当时是不是站在那个位置？他说你怎么知道的呀？我说我当时好像灵魂出窍了，然后我爸就眼睛就红了。我爸就跟我说，你以后一定要爱惜你的身体。这是2006年啊，爸爸对不起啊，我没有做到。但是那个画面就是一直在我身边。当然我有些人会因此爱惜身体，然后我学会的道理就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啊。但是那个画面让我产生了一个奇怪的一个链接，就是你有的时候发现你也不是你自己，你可能是另外一个什么东西，所以你也要爱护你这个躯壳吧。但是那个瞬间就是你看到你自己的脸的时候，我觉得它就像那个咱们讲穿越小说，你在过去杀死了你的父亲，现在还有没有你，就是你会让时间线错乱，所以为了防止这件事，这个画面应该是不出现的。但我一直记得我看到我脸就是下巴的一瞬间我醒过来，然后整个那个世界就铺天盖地的，就是一种让人恶心的那种信息量一下聚到你脑子里面，然后你刚准备分析它，然后你又晕过去了，甚至你是因为被这东西给就是巨大的流量给冲晕了，然后你又醒过来再晕过去，又醒来再晕过去，然后直到你以适当的频率晕过去。所以那个画面就我一直都记着，所以当时我特别担心，就是有时候我做梦，我做的噩梦是我觉得我又回到那个灵魂出窍的那个时候，但是当我在那个时候我在梦中看到我自己的脸很清晰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梦，我就能醒过来。
我有时候觉得这种空间真的是人生活在一个空间，肯定会有其他的生物或者是什么种类的东西生活在另外一个空间。就我在加拿大，我当时想，我说哎，难道这种神灵或者是这种感觉还能跨越太平洋吗？我刚才其实听到十七说的那个，我今年就经历了，就是过年的时候，我有一个大姑，其实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啊，就是因为走动的比较近，大家经常往来。她是一个，她从20多岁吧就做老师，一直到退休，然后国务院还给发的什么，教师的那个什么证儿。今年93岁了，我每年的时候都会给她打电话，但都是在初四啊，初五吧。可能大家都不怎么忙了，家里也没有什么人来拜年呀、去看望什么的。但是今年初一的时候，我就突然梦见他了，还是熟悉的那个房间。然后进去之后还在听半导体，我说：“哎，怎么大白天的也不出来坐会儿？”他说：“啊，出来。”我还记得保姆在厨房里包饺子。然后出来之后吧，他也没跟我多说话，就一直领着我往其他的屋子走。走啊走啊，其实这个房间我没有见过，不是他的房子，当时在梦里吧，可能也没有怀疑过，就一直跟着他走。走到一个房间，就看地上有一个垫子，我不记得他们家有这个，也没有这个屋子，也没有这个摆设。后来他说跪下吧，磕个头。哎，我说给谁呀？也没有回答我，我就给醒了。当时我就我说那打个电话问问吧，怎么回事啊？结果打电话，我还跟我二哥还故意跟他逗着玩，我打过去的电话他没接，第二次再打过去，他说哎，怎么有一个美国的号啊？我说我跟你逗着玩呢，我说你告诉我今年大姑在哪儿过年啊？是跟着大哥呀还是在您这儿啊？后来二哥就没说话，然后就说你大姑没了。哎呀，我当时啊、一下子我就不行了。我说哦，难道磕头就是给他磕的吗？还是怎么回事？反正，哎呀，那天就本来想给其他的人拜年什么的，结果从初一我就啥也没管。我感觉这个事儿挺神奇的。
哇，
感觉跨越了太平洋，告诉我一个事情。
他们也不容易、哦，走好远。
嗯。 其实我平时还挺喜欢看这个，我刚才说我从小就爱看鬼故事，也不知道为什么，像可儿说要一个人设觉得自己有超能力啊或者怎么样的，可能也有一点，但是有一次真的是吓到我自己了，还是在那时候我们因为车展吧，好像婷蕊知道，到时候车展的时候经常会加班嘛，加班其实也不是特别晚，可能才六七点钟，但是天儿已经是擦黑了，出来之后在公交站我说等车，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看鬼故事了嘛，为了调节一下这个紧张的神经，然后就说坐公交车回去，因为人多嘛，后来就是等车，等车我还在看着看着看着吧，然后突然间觉得四周就一下子静了，我心想也没啥事儿，反正我太熟悉了这个地方，突然间有一个人啪拍了我一下肩膀，然后说姑娘几点了，我一下子全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然后一抬头就有一个老太太，而且其实那时候不是特别冷了，就穿着一个黑衣服还戴着帽子，然后吓得我让你自己看，我说六点六点，然后就赶紧跑了对，然后后来我就不敢在外边那个看鬼故事了，生怕把我自己吓着、
哎、我特别怕有人在我身后跟我说话。
对，
就有一年特别遗憾啊，就去那个丽江，然后丽江古城晚上不都上了锁吗，然后就是有一边有酒吧很热闹，但是有另外一侧就是基本都上了板也没什么人，我想在小石板上走，结果我当时走迷路了，那是叫四方桥八角街，四方桥就在那个地方走迷路了，然后我在马路中间站着，然后突然身后就有一个人拍了我一下，然后我就直接就差不多一飞腿，我打就给了一脚，然后可能也没看清楚我就跑了，哀嚎着跑掉了，可能对于那个老人家来说，我觉得应该是老人家也是一鬼故事哈。看马路边站一男的干，问问他干嘛，突然回头哇哒一个飞腿把自己哎呀，我觉得我们这种类型的故事挺有意思的，而且大家你看婷蕊就不说话了，婷蕊不怕，
婷蕊关麦了、
咱们那个这期节目录完了，咱们回头再录一期学校学生时代好吧。
好啊，
学生时代的这种故事其实挺好玩的，我就跟大家预约一下。
嗯，好的。
我原来那个在北航的时候，就我也讲过一些故事，但有一特别短的故事，就是那个我睡下铺嘛，你上铺没人，就上铺是堆行李的，对吧？然后有一天这个半夜一觉醒来啊，发现上铺有一双脚在空中那儿晃。开心哈，开心啊！最后给大家录一个特别油腻的一个故事吧，好吧？北一流传的一个校园故事，就是说这男的跟那个尼可儿说那个，哎，美女，我好想泡你啊！然后尼可儿说，好的啊。尼可儿说这个你是不是太直接了？你怎么泡我呀？这男的说，用福尔马林。
我就永生了，我跟你讲。
感谢各位收听啊，我们这节目很欢乐，我们嘿好，婷蕊
出现了，
哎，婷蕊活着回来，
瑟瑟发抖啊，瑟瑟发抖，对，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